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先到坟墓的那个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问他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是看园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比尼，拉布尼。耶稣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们说，我已经看见了主，他又将主对他说的话告诉他们。那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那十二个门徒中有称低图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第二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一到二十节。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就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又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 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不拘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
弟兄姊妹们平安。好，非常感恩能够在这个时候跟大家来一起来分享这个信息哈。今天是复活节，感谢主啊！刚才我们的弟兄在祷告的时候也在讲哈，这个复活节，其实在我们的脑子里，尤其在澳洲孩子们的脑子里，一过复活节了就是巧克力蛋、巧克力兔子，大家送礼物啊，放假了一起吃饭，很开心的一件事情。但是到底什么是复活节呢？其实复活节跟这个巧克力鸡蛋和兔子根本没有关系的，也跟这个就如同圣诞节跟圣诞老人没啥关系一样。复活节它所纪念的是一个历史的事实，纪念的是我们称为主的这一位耶稣基督，他从死亡从坟墓里复活了。所以复活节纪念的是一个死人复活的这件事情，这是一个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情。当然在当我们谈到复活的时候，这件事不大容易使人相信，所以有时候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大概不大容易直接就讲复活，人家会说你传一点靠谱的啊，可以让我们能信的啊，讲一点道理帮助我做人的。复活这样的事，死人复活这样的事太虚无缥缈了，神话可以放在边上。甚至有些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也是觉得，诶，我可以信很多东西，但是复活这个信不信吧，反正放在那儿吧，是神说的，他反正是真的假的吧，但是跟我没太大关系。其实我们真实的来面对基督信仰的时候啊，我们来看使徒在他们当初所传的福音的内容的时候啊，我们会非常惊讶的发现，其实整个的基督信仰在使徒所宣讲的福音当中，复活是一个基础。所以可以说这样一句话，如果今天你把复活推翻了，你就推翻了整个的基督教，基督信仰整个会不复存在。如果耶稣没有复活，这就是刚才最后我们读那段经文保罗所说的，他说我们传的是枉然，你们信的也是枉然。为什么呢？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他不过是人，他不是神的儿子。如果他没有复活，他的死与我何异？他很痛苦，他还债，就像比如说一个人我说我欠了10万块钱，一个人说我已经还掉2亿了，我这2亿里边有你那10万了，我替你还了。可是我怎么知道你没有欠20亿啊？你那2亿连你自己都没还够啊，对吧？我怎么能相信你替我还了？ 所以基督若是没有从死里复活，他说他还了我们的罪债，这个事儿没有办法接受。所以整个我们所信的基督的信仰建立在一个事实的基础上，就是他是不是真的复活了。千百年来，其实几乎将近2000年了，从基督复活到现在啊，那有很多很多不信的人呢、啊、那在历史上有很多人希望能够找出证据来推翻这一个复活的事实。我刚才说过，如果你可以推翻它，你就推翻了整个的基督信仰。但是同时，如果你不信它，你认为它是个虚无缥缈的，也同时证明你的信仰建立在一个虚无缥缈的幻觉上面。所以它是不是事实，关系到我们整个的信仰的根基问题。所以在历史上有很多人做这样的研究，无论是从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法学家、生物学家，各种各样的人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如果一个人凭着诚实的心研究的话，你会看到那一个结果。所以前些日子我在看一本书的时候，他讲述到一个英国的刑事律师，就是做刑事侦探的律师，最高级法院的律师，他是个不信的。他说的，我就是要通过法律的程序来推翻这一个伪见证、假的事实。因为他也非常明白，如果一旦这个推翻了，整个的基督信仰就报废了、荒废掉。所以他经过了十几年的研究，搜集了很多的证据，不但是圣经上的证据，是圣经以外的历史文献，收集了很多考古学的发现的证据。最后他不得不说，他说我今天在高级法院所审判案子的时候，当我定案的时候，我所使用的证据比耶稣复活这件事的证据要软弱得多。什么意思呢？他说历史上没有一个事件可以有这样充足的证据来证明这件事发生了。他说最后只能做这样的判决，就是耶稣复活是一个历史事实。所以当他存着认真的心去研究的时候，他就得出这样的结论来。那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今天我们来到教会的朋友们，我们过复活节，到底这个复活是什么？为什么它是真的？它不是一个幻觉，不是一个神话故事，而是一个历史事实。所以感谢主赐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哈，我们用这个时间来一起来认真的来思考这个问题。那首先呢，我要先谈到我们手中的这一本新约圣经，整本的圣经哈。那我特别今天我们谈到这本新约的圣经哈，新约的圣经写成哈，它是从公元450年开始。就是在耶稣宣称耶稣复活之后的十几二十年左右开始头一卷书的写作，一直到最后一卷大约在公元95年，就是在公元一世纪，就是耶稣那一个世代，整本的新约圣经的文献已经成稿了。那当然在当时还不止这些文献，还有其他的文献，这些是经过权威的认定以后收录在新约圣经里边的。那这个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我们的新约圣经的文献，它不是一个演绎，不是现在我们写隋唐演绎，我们写这个什么武则天历史，我们所谓的历史是我们后来根据一些材料然后演绎出来的东西。新约圣经不是这样的东西。所以我们都知道新约圣经有四卷福音书，这个福音书是什么呢？福音书其实是个证词。福音书的作者用非常不加修饰的语言，平实的语言来做一个见证，证实就是这一切是我们所看见的，我们所证明的。什么叫证词呢？我们现在知道，假如我们出去撞了别人的车，或别人撞了我们，首先警察来了要问你有没有证人，有没有 witness， 对吧？为什么叫 witness 呢？就是第三者、见证人、证人。那新约圣经的是四位作者，这个四卷福音书有三位是目击见证人，就是说他看到了，完全 跟着耶稣走过这33年半的时间，最后传道的3年半的时间，看到耶稣的受死，看到他的埋葬，最后看到他的复活，他把它记录下来。所以这是证词。另外一卷呢是路加福音。路加福音不是证词。路加福音是一个什么记录呢？它是一个怎么说呀，时事追踪吧，可以说是一个时事访谈。就是这件事发生了，我现在要访问你到底是不是这件事发生了。像保罗后来讲，他说耶稣像一时像500人显现，他说有一半睡了的，有一半有很多人现在还活着。就是当路加写这卷福音书的时候，他说我根据这个事儿，我详详细细的考察了。他不会一下子就相信的，谁会相信死人复活？所以他要去问，他要一个一个的去考察，当时的那些目击历史见证人都在。所以另外的这一卷路加福音，它是一个时事报道，时事跟踪，他把它记录下来。所以这些东西不是演绎出来的，这些东西是他们真实的把它记录下来的。那我们知道哈，我相信读过圣经的弟兄姊妹哈，这包括你听到过圣经的那我们知道哈，在四卷福音书里面哈，非常集中的记载了主耶稣最后3年半传道的生平啊。那这里边呢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说首先他记载了一部分，就是在谈到他的受难复活之前哈，那记载了非常多的内容，就是耶稣自己宣称他将要受难，他将要复活。他每一次预言他受难的时候，他就预言3日以后他要复活。大家思考这件事儿哈，其实这件事儿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事儿。人呢，当然一般我们是不知道我们哪天去死的哈，或者有能力的人，他能够预言他的死，他知道哪一天我要作画，我要死，有可能啊。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预言说我死了以后3天还要复活。所以当人这样讲，当一个人，当耶稣这样讲的时候，只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他是疯子，死了以后不归你管了，你还要复活，没听说过，他就是胡讲。这样讲对他有好处吗？没有任何好处，因为这个谎言太容易揭穿了。因为你死了就3天复活，他不是说我死了300年再复活，300年当时活着的人已经等不着了，后来200年的人已经不知道他这个预言了，活不活也没关系了。他说我死了3天就复活，这个如果是个谎言，太容易被揭穿了。我只要等3天，只要你不活过来，一切都没有了。这一个谎言就可以揭穿你所有的，都是谎言，都是骗子。那这一种可能，这个人是疯子。那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说，他如他自己所说的，他说我的命我有权柄舍了，我还有权柄拿回来。就是说他确信他死了他必然复活，这是另外一种可能。所以我们看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啊，因为四卷福音书里面啊，用了很多的篇幅来记录主耶稣的受难、埋葬和复活，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把它整个通看过去哈。那我们看今天的这一段路加福音的记载哈，约翰福音的记载啊，那他说在这里啊，约翰福音的20章哈，他说呢，7日的第一日清早，这是我们今天纪念复活节的原因，因为我们这是7日的第一日，星期日的清晨啊，这件事情发生了。说天还黑的时候，玛利亚来到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大家读过圣经知道，主耶稣的埋葬，他埋葬在犹太人的这一个石头凿成的坟墓里边。按照犹太人的规矩，那个坟墓里面是有一个石台的，那个石台稍微高出来一点的地方是放头的地方。那这个尸体埋上去以后呢，咱们也知道说约瑟啊，这个尼哥底母啊，带了上100斤的香料来去熏尸，因为犹太人有这个熏尸的规矩。怎么熏尸呢？用细麻布把这个尸体都把它缠起来，把100斤的香料啊缠在这个麻布里边，他要熏这个尸体的。甚至他有一些的香料是膏状的，所以他一边缠一边把它抹上，这个缠上去的东西，香料和膏啊抹在一起的时候，他这个布就会粘在一起。就粘成一个 就是把他的尸体包裹起来。那头和身子呢是分开包的，头是另外一块布把头包起来。所以然后呢还用大石头把这个坟墓挡上。那之后在马太福音里我们知道，甚至当时的祭司长问比拉多要军队，所以当时派兵来把守这个坟墓。为什么呢？因为很有意思，咱们刚才讲到耶稣他预言了，他说我死了以后三天要复活。当他预言的时候门徒不明白，可是他的敌人非常清醒，因为他的敌人知道他这个人说话是蛮有能力的。若是他的门徒把他的死尸偷了去的话，那不就证明我们错了吗？所以他的敌人非常仔细，他记得耶稣说的这句话，所以他把石头封堵上以后，他把拿封条封上，没有人可以碰这个封条，你碰这个封条就等于反罗马政府，那是要被杀头的，所以再用军兵把守非常妥当了。那当妇女去的时候发现什么？发现这个墓门已经打开了，打开了怎么办？他就跑去报告这些去找这个约翰，去找彼得，找使徒去了。当然在别的福音书里还有更加详细的记载哈，我们就先看这里哈。那在找到彼得和约翰以后怎么办呢？这两个人就往坟墓那儿跑，约翰比彼得跑得快。约翰跑在那儿以后看见了这个细麻布，他没进去，彼得到了以后就进去了，约翰也跟进去了。进去以后呢，他说第八节哈，他说先到墓门的那门徒也进去，看见了就信了。他看见什么就信了呢？他看见耶稣的第六节哈，说西门彼得随后到了进坟墓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和细麻布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外在一处卷着。然后后来这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他看见什么了就信了呢？咱们刚才说他这个裹尸的过程哈，他没有说他看见了撒了满地的香料。如果撒了一地的100斤的香料不是小数，如果说撒了一地他会记录下来的。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个香料裹在细麻布里边啊，他没有动，原封不动他还放在那里。裹头巾不跟他放在一处，因为那个头啊他是跟身子不是裹在一起的，那裹头巾还放在他头应该枕的地方。而这里边的人没有了。这个太奇怪了。因为他们都知道啊，如果你要偷尸体的话，你会连这些东西一块偷走的，对吧？如果你要帮助他，你说你要说我不偷这些麻布，我只偷尸体，你需要把它解开的。就像主耶稣复活拉撒路的时候，叫拉撒路出来，他说那个死人手脚都缠着，主耶稣就命令说解开让他走，不解开他没法走，因为他缠着，他从里边也没法解，他必须有人帮助他把这些东西都解开，他才能走。所以这个东西太奇怪了，如果说有人解开了，他又原封不动的把它藏好，缠好了放在那里，没有时间做这个事儿，也没有可能。为什么要做这件事？那唯一的可能是这个人他从里边他消失了，他不见了。所以这个门徒说信了，信了什么了呢？大概是复活了吧。这个东西太奇怪了，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所以他说他信了，但是这里还说他不明白圣经，不明白耶稣的复活是必然的。所以我们今天所讲的复活啊，弟兄姊妹们，不是我说句什么话，不是诈尸，不是说这个尸首又活起来了，也不是像主耶稣复活拉撒路的那种复活，那一种复活的人还会死的，这一种复活是完全不同的。不是说有些人他假死了然后送到火葬场的时候他忽然间又活了。有这样的可能，现在也有这样的事儿发生哈。说下葬了，要下葬了他又活了。但是那活的是什么人呢？是肉身的人呢，他还会死的。有一天他还得死啊。但是耶稣的复活不同。他怎么会消失？他怎么会超越这个空间？他从那个坟墓里，从他的裹尸布里边，从他的这个地方能够不见了。所以当时门徒看见这个时候，他心里说他信了，但是怎么回事还不大清楚。后来我们接下来看到耶稣向妇女显现，向门徒显现， 再往下看，我们不细致的讲哈，再往下看，我们感谢神，这个十二使徒里居然有一个多马。哎呀，我现在读这个圣经，我越来越觉得，我说感谢神，居然有这么一个人，他非常的理性，而且怀疑。他说我不信，说主耶稣向门徒已经显现了，向妇女已经显现了，那十个门徒是跟多马朝夕相处的十个门徒，这十个门徒诚实的品格，多马应该信的。这十个门徒都说向我们显现了，彼得说向我显现了，多马说我不信，谁知道你们是不是吓疯了，你们是想疯了，脑子里看了什么幻影了，你们都说他复活了，我不信，我不但不信，我看见个影我也不信，你非让我摸我才信呢，你非让我还不但得摸，我还得把手探到你的钉痕里边去，我要探入你的肋旁，我要确实知道真的是你复活了。谁知道现在站出来一个影是谁，是天使是鬼魂，对吧，忽然间跑出来，他说我不信。这个多马简直是太厉害，他一定要说我这一定要这样做我才能信。我们真是感谢神的怜悯啊。所以主耶稣在后来又再次显现的时候就跟多马讲，他说你来，你拿手探入我的钉痕，你摸摸我，你再探入我的肋旁，对吧，影子是无骨无肉的，而主耶稣是有的，不但有，他的伤痕还在。所以当多马摸到这些的时候，他不得不跪下了，我的主，我的神，这是神，真的是他。因为多马见证了他的死，见证了他的埋葬，如今他不得不见证他还活着，这个太震撼了。所以耶稣的复活在门徒面前，他不是一次两次，不是一个影就飘没了，他是实实在在的叫他们看得见摸得着，一而再再而三说40天之久向这些门徒显现，所以他们知道他们的主活了。那从这儿往后呢，我们看到哈，原来懦弱的门徒，原来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跑得四散无影无踪的门徒，原来耶路撒冷风声那么紧的时候，他们的领袖被杀了，他们很可能很快就被把他们当作耶稣一党全部杀掉，有可能的。所以他们里边还有两个人跑到以马忤斯去了，听到了复活也不信，赶快跑，不跑跑得慢的话会被杀掉的。但是从那一个情况的门徒，几天之后他们变成了一群军队，他们四散分开，然后他们去传扬同一件事，就是他们信的耶稣复活了。用什么做证据呢？耶路撒冷教会的建立。我们知道五旬节之后彼得的头一篇讲到说，当时有3000人信主，那3000个人都在耶路撒冷啊，那是耶稣受难的地方，那是耶稣埋葬的地方。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知道这是事实。为什么呢？如果不然的话，如果他的坟墓不空着，这3000个人都疯了。只要他的坟墓里边还有尸体，其实就完全可以证实这些是谎言。只要那个祭司长长老把耶稣的尸体拿出来受一下就可以了，这件事就结束了。可是相反，我们看到在这件事中，从他敌方的角度有一个证实，因为他们压制这些人不许传福音，他们打他们，把他们圈起来，把他们杀了，但是他们从来对这个空坟墓是保持沉默的，他从来没有说你说的坟墓是空的是假的，你说他复活是假的，我这里有他的尸体，从来没有这样的话，他只是制止你不让你说。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他证实了一件事，就是他所沉默的保持沉默的那件事那是真的。所以在耶路撒冷里几千人都可以当时信主，因为那个坟墓是可以看到的，它是空的。所以在我们诗歌里唱，那空坟墓是我们得救的记号，那是一个铁证，没有人能抹杀的。所以在下面呢，我们看一下，我有一些这个使徒讲道的经文啊。那在使徒行传呢， 我因为经文比较多哈，我只简单的列了几条哈。那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呢，他们因为犹大出卖了主，所以犹大从十二使徒里边被抹掉了这个名字。那他们想要选举一个人成为我们中间跟我们一起的，来补充这个犹大的位置。那他们选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看见他说我们要在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去上升的日子为止，从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做什么事呢？他说与我们同做耶稣复活的见证。他立这一个人是干嘛用的呢？他们同心要做一个见证，要做一个 witness， 就是我证明一件事，就是耶稣复活了。接下来使徒行传的二章是彼得在五旬节之后的第一次讲道。那在这个讲道中呢，他不断的在提这件事儿。他说他指的就是耶稣哈，按着神的旨意先见被交与人，然后你们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不能够被死拘禁。后面他接着说讲论基督的时候说，他的灵不撇在阴间，他肉身也不见朽坏。他说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那我们看到在初期教会建立的时候，在使徒们宣讲的信息里面没有那些大道理，他宣讲的信息是一个事实，就是那一个耶稣，你们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他被埋葬在坟墓里的，现在神叫他复活了。他们所宣讲的信息就是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知道在后来，在我们在读到保罗书信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使徒在遍地在传福音了。那保罗的信息里面哈，我们回到刚才的格林多前书吧，后面我不再读下去了，其实大家可以回去自己看一下哈。我们回到刚才的格林多前书的时候哈，我们看见保罗那个时候在外面传福音了，那众使徒都在外面传福音了。我们说另外一个见证是什么呢？就是使徒自己生命里的见证，就是这些使徒他们为了这样一个信息，为了说他们的耶稣基督复活了，他们的主复活了，他们跑到外面到处去传福音，他们受逼迫，他们被打被杀。那保罗在这里反复的强调，他说我把福音传给你们啊，你们靠着信了，你们信了能靠着站立得住。他说这福音是什么东西呢？我传的是什么内容呢？他说第一不是第一，还有第二，永远都没第二了。我们发现他不是忘了第二，而是 first of all， 就是唯一的独一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一个。这是什么呢？他说第三节哈，他说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是福音呢，照圣经所说的意思就是他在预言当中的，不但是主耶稣自己的预言，我们刚才弟兄在这里读到以赛亚书中的预言，整本圣经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他说他照着圣经说的完成了一个什么内容呢？就是他死了埋葬了然后复活了。他说显给基法看，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人还在，当然也有睡了的。那使徒保罗也在为这件事情做见证，那并且他说就我们刚才所讲的，如果他没复活的话，我就是枉做见证。枉做见证是什么意思？就是骗子。如果他没复活，我就是骗子，那你们信的也是枉然，就别信了。那从这些使徒的生命里我们看见一个什么，就包括那个多疑的多马，这在历史资料中是有记载的，这些使徒们一个一个都是殉道而死的，都是为了这一个见证死不改口，他就是复活了，为了这一个见证而把生命送上去了。那通过这个我们能够今天的我们这个理性的思辨的内容比较多哈。那通过使徒把命放上去这件事，我们能证明一件什么事呢？其实通过他们的殉道，我们不能证明那个是真的，但是我们能证明一件事，就是他们的信是真的，对吗？比如说我信共产主义，我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我们的先烈，我们大陆来的弟兄姊妹知道多少人抛头颅洒热血为的是共产主义，他们的信是真的， 他不真，他不能够抛头颅洒热血，他相信共产主义能够救中国，能够救全人类，所以他抛头颅洒热血。只能证明一点，他的信是真的。所以任何的宗教里边有很多什么自焚的，有很多去做一些非常极端的事，为什么？因为他信了，那个是真的。当然他的信是真的，但是不能够保证他信的内容是真的，就是他有可能被骗，但他不是骗子，对吧？就是这些殉道者他自己不是骗子，他不可能又是骗子又是殉道者，对吗？他自己不是骗子，但是他有可能被骗。所以使徒们的殉道首先证明一点，就是他不是骗子，他是真的信，他一定是相信耶稣复活了，所以他宁死他都不会退后的。那他们的殉道跟共产主义的殉道有什么区别呢？为道而死的人有的是，为理想而死的人有的是，有什么区别呢？那区别在于你信的内容是什么。信的，我们的共产主义是个理论，几十年之后我们已经发现问题了，发现它是个错误的，对吧？我们所相信的一些虚幻的一些理论，比如说他说你能够投生转世，他说你现在弄个自杀炸弹你就直接上天堂，这有很多的理论。你不要想着我能够分辨哪个理论是对哪个理论是错的，我能感觉哪个理论是合理的，你感觉不了，人太有限了。那一些为共产主义舍命的人他不是傻子啊，他们也有文化的，你知道吗？那一些为他某种理论某种理想去舍命的人，那些人不是傻子啊。那为这些理论造成了那样的后果，那个行动是个壮举，但是那个后果是可悲的，因为他信的不对了。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些使徒所信的是对的呢？因为这些使徒所信的不是理论，不是一个可以给人洗脑的理论，他所信的是什么呢？他所信的是多马摸着的那一个死了又活了的，那一个可以摸得着，后来彼得在讲道的时候说，他在复活以后我和他同吃同喝的主。这一个信没有人能够从他生命里夺去，因为我看见了，我摸着了，我不是一次摸着了，我跟他在一起，我还跟他在一起同吃同喝，然后他告诉我的这些事，我从他的复活里我知道了他是神的儿子，我从他的复活里我信了他每一句话都是真的，他说他还要再来接我，我从他的复活里我信了他为我舍命，他是爱我。因为他信的不是这个理论，如果我说我爱你我为你舍命，你谁知道你做的是什么呢？但是他信的是个事实，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是一个生命，又是那位活生生的神。所以使徒为之所付出生命为代价的，不是你可以推翻的理论，而是铁证如山的事实。他们用他们的生命只想告诉你一件事，告诉你一个事实，就是这一位耶稣他今天活着，我看见了，我摸着了，他是活的。所以我们的弟兄姊妹啊，这些使徒们用他们的命告诉我们了这一件事。后来历时历代的使徒，像可能我们会有的人说，他为什么向使徒显现呢？为什么不向我显现呢？他要向我显现一下我不就信了吗？对吧？我也摸摸，我也看看，抱歉，你摸的你看的那还不是他，因为你根本不认识他。使徒是不同的，使徒跟了他三年半，使徒是有辨别能力的，如果不是他，他绝对不能信。像多马说，我看见我都不信，我摸着我才信，我还得摸他的钉痕我才信。使徒的见证是真实的。同时另外一点，神今天不让你拿着这个影来信，他今天就站在这里给你个影，你就信了吗？你信的是什么呢？他让你因着使徒的见证，因着他在人类历史上的作为，因着他自己的话来信。当你信的时候，主耶稣应许过他要向爱他的人显现。什么是爱他的人？他说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那人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而且他说我们去他那里与他同住，他说我要向他显现。如何的显现？ 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我们非常知道，我不求，原来的时候很天真，哎呀，主你向我显现一下。其实在我们真实的生命里，我们不求那一个影像的显现，我们知道他真的在我们生命里显现，他是复活的主，他回应你的祷告，他与你有亲密的关系，在我们的生命里，你一定他带你达到那一个点，你无法否认他的复活，你无法否认他在你的生命里，他就活着。所以使徒用他们的生命在做这样一件见证，历史在做见证，今天的教会没有基督的复活，今天的教会是没有的。圣经在做见证，一切的见证在我们周围，咱们不怕质疑，咱们就怕不在乎，因为这件事太重要了。为什么刚才一上来我说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情，这是我们生命里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因着他的复活，咱们知道了什么呢？因为他的复活，我知道了道成肉身是真的。因为我如何能看见道成肉身？他是道，然后童女玛利亚怀孕，这个东西没法信的。然后他生下来了，他就是道成了肉身吗？那像一个理论。但是在他的复活里，我知道他就是那个道，他就是成了肉身，对吗？因着他的复活，你知道了他的受苦受难跟我的关系。他受苦受难，他以他的复活证明了他是无罪的，他是神。所以当你看到那样一个图画，你看到耶稣背着十字架那样一个图画，你不是流着是同情的眼泪，受难的人有的是啊，死的痛苦的人有的是啊。当你再看到的时候，你知道那不是一个人，那是神呐。他怎么肯为我而去背那一个十字架？他怎么肯为我去流血？我是谁呀？你开始体会了神的爱，那是上帝的儿子为我们所做的。所以因着他的复活，我们才知道这些事都是真的。我们知道我们的罪能够得赦免了，我们知道我们能够称义了，因为他说的话是真的。最重要的，因着他的复活，刚才我们唱歌，他说我们生命有盼望了，因为你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战胜罪恶和死亡的例子。所以神不是给你讲一套道理啊，你知道轮回，明天我轮成这个，后天我轮成这个，给你讲一套大道理，然后你什么也不知道，你就去信吧。神不是给你讲这些东西的，神让你真实的看一个例子，让你看他自己是如何从死亡战胜死亡，如何走过来成为复活的形象。他让你摸得着，让你看得见，原来那一个复活是这样的，他是跨越空间的，他跟这个身体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一切的恩典在基督的复活里边，他是铁证如山的显现在我们面前。最后他说因着他的复活，在保罗这个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里面哈，那最后一句他说因着他的复活，他说他是我们初熟的果子，他是我们人类的第一个初熟了的果子。那将来我们这些信他的人，我们这些愿意在世上与他同死同埋葬的人，我们必然与他同复活，像他一样有那一个复活的身体，这是我们人生的盼望。所以初期的使徒因着他们的信心的见证，因着他们真实的盼望，所以他们把生命付上代价，他们知道这个值。所以保罗说，要比起将来的荣耀，我现在看到的就是至战至轻的苦处，多苦都没有什么。他说比起那一个，现在这一切都是粪土。比的是哪一个？比的是那复活的主，是那复活的应许，美好的应许。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一个真实的历史事实上。所以今天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的朋友啊，复活节简直是太美了。 我们享受，我们思考这一个复活的节日，从这一个复活的这一刻开始，我们的生命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你有盼望了。因为全人类的生命都在死亡的阴影里边，你无法摆脱，因为你最终走到黑暗，然后走入死亡，你无法知道那后面是什么。然而因着复活，你知道了那后面是复活，更美的复活，那后面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那无比美好的福分。那今天他叫当初的使徒是奉着他们复活的主的命令被拆出去，把这复活的好消息福音传给万民听。今天同样的，我记得我在看到《使徒行传》里头有一段经文哈，就是神呢差遣这个彼得呀到一个外邦人叫哥尼流的家里边去给他传福音。彼得就说，我真看出来了，神不偏待人。圣经上说那个人的周记，因为他经常行善事，他的义行蒙了神的纪念。彼得说他不偏，神不偏待人，因为他蒙了神的纪念了。蒙了神的纪念是什么？得出了什么结果呢？是神派了人去把福音告诉他，于是他全家信主。今天我们这里坐的弟兄姊妹，我们的朋友们，我们不敢说我们在神面前有什么义行，我们没有好什么好行为，但是我知道今天在这儿坐的每一个人，你蒙了神的纪念了。无论你是因为什么原因，谁把你带到教会来的，还是你自己就路过走进来的，我们的朋友啊，今天你坐在这里，神在纪念你，这一位复活的主在呼召你，因为同样他差遣我们把这样的好消息来告诉你们，进入到我们的耳朵里面，告诉我们人类不再是走向灭亡黑暗的道路，人类的道路是光明的，是充满了盼望的复活的光明的道路。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要传就像当初主耶稣吩咐使徒一样，要传悔改赦罪的道，告诉我们你的罪主耶稣已经付上了代价，他爱我们，他今天呼召我们，让我们承认自己的过犯，承认自己的罪，让我们悔改归给他，让我们信他，因着信他你有了永生的盼望。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复活，它是一件多么伟大的历史事实，知道我们今天在基督里的人是多么有福，是有着何等的盼望，知道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人，你的耳朵是有福的，因为你听见了这使人复活的好消息，你听见了这得救的好消息，就求神给我们一颗心能够真实的在他面前回应他，能够得着他要赏赐我们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你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也是我们的父。主啊，感谢你，因为你从死里复活，你使我们看见你是那一位天地的主，你是那一位在生命里有权柄的主，你是那一位如同你自己所宣告的，你说天上地下的权柄都赐给你了，主，你用这样的见证，这样的事实向我们把你自己表明出来。主啊，我们真是祈求你按照你自己应许的，求你的圣灵来感动我们的心，使我们的眼睛被你打开，耳朵被你打开，能够听见你的福音，能够看见你的荣耀，能够知道你在我们生命里的呼召，能够降服在你的面前来悔改归给你。主，我们为着你赏赐我们的一切向你感恩，为着我们今天有着这样复活的盼望向你感恩，就愿这样的盼望在我们的生命里能够真实起来，愿使徒们血的见证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能够产生这样的果子，更愿我们今天的你的儿女们 主啊，真实的与你这位复活的主建立关系，真实的能够认识你，也能够使我们的生命成为你美好的见证。主啊，我们感谢你，愿你自己的荣耀彰显在这里，在你的教会中，在你的儿女上得着你当得的赞美和荣耀。主啊，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